今天我们要进到第四个问题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正好很配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忙，然后很少有机会，现在很少有人有机会可以停下来有深的 meditation、深的去默想，去思想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要带什么去见主？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所以今年在刚开始的时候，新年特会，我听到弟兄姊妹的一些的回馈，因此我把要来就来真的把它提高了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什么叫做要来就来真的？它最高的含义就是 let God be God， 要把神当神来侍奉他。当我们真把神当神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个眼光、看法、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困境、我们的痛苦，很多的东西都会被翻转过来。因为当你真把神当神，把你的处境、把你这个人放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一定不一样。我自己里面就常常用这句话也提醒我自己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经历，一起来见证，当我们真把神当神的时候是多么的不一样。好，我长话短说，这是我今天第四个问题。那我本来说一口气我要讲五个问题，我第五个问题留到最后一讲哈，然后做总结。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第四个问题，就是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今天主题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因为在别的经文上会读到，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读哈。其实我们读一下好了，来，那个列王记上19:9-11，他就是以利亚啊，以利亚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好，我们就先读到这，背诵经文等一下再用啊。那首先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个人，我想从小，如果你的孩子在儿童班，或是你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你一定听以利亚的故事听多了。那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所以我就不再去重复它的背景。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啊。那么在变化山上，两个代表旧约的，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他等于是整个神国度先知的代表啊。他这个人，你说他呼风唤雨吗？一点不为过。当他祷告叫天不降雨，他就好像把天窗关起来，天就3年零6个月一滴雨都不降。当他再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把天窗一拉，倾盆大雨下来啊。他在山上祷告，850个假先知砍身体，金火虐待自己，火都不降下来。以利亚一祷告，天火降下来。那这个人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替神为神家刚强忠心的站住，他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以利沙在他走的时候能够那样子的呼喊说：“神家的战车马兵啊！”因为这个人真是一个人抵得了多少神家的百姓。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啊啊！所以在雅各书5:17-18，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当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天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为什么要去强调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而雅各特别挑了以利亚，因为以利亚的神迹、他的能力、他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整个以色列百姓敬仰佩服的不得了啊！所以雅各就等于拿了一个让我们觉得是高不可攀啊，我们不可能达到境界的人，做一个例子来强调他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那我说过，我们任何时候读属灵伟人传记，不要过度的高抬人，其实他们跟我们都一模一样。圣经等于告诉我们，他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表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带着罪性， 都会软弱，都会跌倒，都会有失败，一模一样，我们都是有一样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不同在于，他们对神，对神的应许有不同的信心，他们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的要求会有不同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跟以利亚跟摩西跟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得天独厚，天生丽质，生下来就爱神，得胜不是生下来的，而是他们跟我们都是有一样的性情。所以但是这些人，神却借着他们在神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就是要来提醒我们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鼓励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神要得到器皿来做事情。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神要扭转局面，人要解决问题，人要达到目标目的，人找方法，神找人。当神找到对的人的时候，神要亲自做工，神要亲自彰显他的大能，神要亲自赐下他的祝福，神要亲自让他的旨意成就，但是前提是神要找到人。所以在以利亚的身上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就先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神家的战车把兵，但是他也是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哥来这边讲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在迪安扎住学校，那天他讲很多 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起码已经有20年了，常常在我里面提醒我，他说在任何的处境中，神要求他学一个功课，在任何的处境中做得胜者。这也是保罗说的，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叫得胜者？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有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就是得胜。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得胜者把它放得那么高，就觉得我高不可攀，我这个人不配，我常常软弱，我常常有失败，那是我们给自己找借口，也是我们作践自己。我们本来就是坏，你一点不要稀奇你坏，如果你还是很稀奇你坏，我就会说我们都应该提醒的，早就知道你坏了，难道你不知道吗？神早就知道了。但是今天关键是在于我们得到的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当然就应该要有不一样的生活。好，底下我们来看第二个点，这么伟大的以利亚，这样是有能力的，而且前几天其实他是这个不久刚刚在加密山上大得胜，对不对？圣经讲400个这个巴利假先知，还有450个亚瑟拉的先知，所以等于850个先知在山上，他一个人，面对850个先知。除此以外，面对着心硬的亚哈王，面对着心持恶意的百姓，所以我说过，加密山上的征战的焦点，征战的题目只有一个，到底谁是神？以利亚说，如果耶和华是神，我们就应该顺服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我们都去顺服巴利。百姓一言不答，就是神家冷淡妥协，荒凉到这个局面，连耶和华是神都不肯承认。所以弟兄姊妹，那是那一场的征战。那么细节不说了，这个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天火降下来，他说要叫天下的万国就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那是一个伟大的祷告，那是一个伟大的见证。但是没想到完了以后，他祷告天降下大雨，这都是神迹，降火降雨那天都是大神迹。但是也许别说，如果明天不杀了你，愿神重罚他，耶利米要不是耶洗别要杀他，圣经上说以利亚听见这话就起来逃命。然后很多人跟我说，这个为什么以利亚前天那么得胜，第二天会这么软弱，这么恐惧，他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怕死？我说怕死是我们说的，以利亚从来不怕死，他怕死他就不会上加密山， 他怕死，他不会在罗藤树下求死的。是我们自己读经加进去的，他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怕死？他一点不是怕死，他是整个对神家的灰心、绝望、沮丧。他想，这么大的神迹发生了，连续两个这么大的神迹，降天火、降甘霖，百姓的心依旧刚硬，依旧不转向神。这件事情让他灰心，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让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绝望，所以他就跑了。他非常灰心绝望，他觉得他需要把自己重整一下啊，他不想再活在那样子的局面里面。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个人觉得哈，因为他三次讲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一点不是想到要为神家存留余种，对不对？他如果再被杀的话，那真的在以利亚的心中，神家没有人了。至少我今天还留着，我不是为自己逃命，我是为了神家。但是他灰心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知道他到罗藤树下的时候，其实他就在那里向神求死。你有没有注意到很有意思，这个变化山上旧约的代表摩西、以利亚都曾经向神求死过，就是灰心疲倦到一个地步摩西也说，管理百姓的责任太重，主啊，你干脆取了我的命让我不要再看到自己的苦情，真的是很辛苦摩西也求死，以利亚也求死。那你会说，余弟兄，我也求死过好几次我们的求死那是赖皮还没有资格求死，人家是真的被压到不行了求死所以他说，神啊，罢了罢了，这个罢了英文翻译说 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 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觉得他不想再背。我跟你说 that's enough, I quit, 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很多次，我真的很累，我有时候服侍神家服侍到一个地步，我真的觉得很绝望，所以 我非常能够体会这个以利亚在这里的绝望，那种孤单，那种无助，那种失望。他的孤单我们可以了解哈，对不对？因为我刚才说过，这850个先知剩下他，然后亚哈王又娶了一个耶洗别这个让整个国家的堕落败坏得罪神的情形变得这么严重，然后百姓们竟然是这样所以虽然到后面神安慰他说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黎屈膝过，那我自己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在那里问，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拜耶和华，就当顺服耶和华，百姓一言不答，难道这7000个人没有一个人上山吗？为什么不上山？上了山为什么不表态？所以你知道，你不屈膝并不代表你真的还是活在信心的里面， 你只是没有妥协到一个地步去拜偶像就是了。那神家在碰到征战碰到荒凉的时候，真的需要有人敢起来站在神这边不然的话真的会叫服侍主的人非常非常的孤单。我们每一年以前包括现在偶尔， 我们到各地去，尤其是博训的学员，如果从中国在中国服侍，他们因为分散在各地，尤其现在面临的局面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里面的孤单，因为那个局面里面 你找不到像海外这么多的 resource, 这么多有这么多名讲员，有这么多好的信息，有这么多好的资源，然后有这么多好的教会，好像在那边非常孤单，被孤立，少数人，所以里面的那种孤单无助绝望的感觉常常是很多来聚会的弟兄姊妹的心态。然后在聚会里面你可以听见他们的哭泣，你可以听见他们在这里得力遇见同伴，遇见神的那种喜乐。哎呀，其实人对我们说往耶路撒冷去那个心就欢喜那种喜乐是我们天天聚会的人不太容易感受到的这个美国的 Christianity 说现代的年轻人，现代的教会的 churchgoer 常常一个月总会挑个一两次就不来了，所以教会的出席率，你只要一个礼拜有一次，一个月你有一次不来，教会的出席率就少了20%了，对不对？大家挑不同礼拜就不来就不来，不想来就不想来。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还被摆在一起，一团炭火啊，一把筷子，对我们都是祝福，对我们都是保护。你一落单，那个孤单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以利亚的孤单，他在山上。有一年我听见一个桃树弟兄的那个属灵同伴啊，利用 Raven Hill， 他在洛杉矶 Anaheim 一个很大的场地，那次我去参加他聚会，有7000个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在上面说，在他这一辈子服侍里面，他说孤单是他整个侍奉里面一个最大的挑战跟考验，那个 loneliness。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你要忠心为主站住，你要起来爱主，你一定会孤单。同事会笑你，就连属灵的弟兄姊妹都会觉得，你要这么认真吗？需要这样吗？你为主坚持什么，站住什么，常常得到的是让我们里面非常受挫的一些的反应。以利亚的沮丧，他觉得连这么大的神迹都不能改变，他里面非常非常的沮丧。弟兄姊妹，可能你会觉得，如果是你看见神迹，你一定会爱主，有没有人这样想？有没有想过说，如果我真看见神迹，我一辈子都会爱主？如果会的话，我还是劝你好好读圣经，也好好读教会历史，多少人看见神迹照样卖主，照样不爱主，照样不顺服。法老看的神迹可多了，对不对？他心刚硬。百姓看的神迹多不多？多了，旷野神这么多的神迹，但是只要当时当下神没有听祷告，神没有满足我的需要，神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马上就对神画一个问号。你在哪里？你还爱我吗？你是真的吗？弟兄姊妹，人没有办法靠神迹活着。等一下我会回头来讲哈。我们都以为只要有神迹我一定爱主，我自己不知道碰过多少人跟我做见证，他在经过那件事情以后，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决定不会跌倒，但是后来完全不是这回事。就连我自己也一样，我经过神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你可以说是神迹，但是我可以一样不顺服，我可以一样软弱。人不是靠神迹活着，人是因信而活。我信我的神，我信他的话。你要把你的信建立在神迹奇事看得见感觉到的东西，你早晚会被打倒，你早晚会淘汰。今天没有饼吃了，就这话甚难，从此退去的人很多，不再跟耶稣。类似的原则，当然你不会因为饼，你说我绝对不会因为饼不跟耶稣，你可以因为别的，你可以因为祷告了30年神都不给你预备一个伴侣，你不要信神了。你可以祷告你的 PR 老是拿不到，神你在哪里？我们用别的方东西，可能就让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是这第二个，这是他的沮丧。他觉得神都做了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这些人不悔改？他里面没有办法过去啊！等一下我们回来。第三个，他的失望，他想到自己能力有限，那列祖不是这样，其实列祖也一样啊。摩西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我们从约旦进以色列之前，到被带到披斯加山啊，那个铜蛇的面前哈，那边有个纪念，当然不是真的铜蛇。当初的同时有个纪念碑让你看约旦河平原，看这个那是犹太人的导游告诉我们，他说如果当初摩西的骨头骸骨尸首找得到的话，可能以色列人根本不肯进埃及，不肯进迦南，因为摩西对他们来说是民族英雄，他们舍不得离开他。好，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人，刚才我说过他也曾经求死，他也曾经在这条路上疲倦灰心，对不对？这个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以利亚的失望，那么我们服侍主一定会有失望的。如果你服侍主从来没有失望，你可能根本没有认真服侍过主。原谅我这么讲，你服侍主你一定有失望的，你一定会有挫折感，你一定会受伤，这些都是一定有的。但是问题是在于你怎么去处理他们。 所以灰心失望绝望，我们的原因它程度大小可能不一样，它性质可能不一样、你可能是因为失业，你可能是因为经济问题，你也可能是因为婚姻、配偶背叛你、或者你可能是因为生的重病绝症、神好像没有医治，每一个人灰心绝望的性质方式可能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关键是在于我们它发生的时候你是如何去回应它，那这个决定了一切。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以利亚哈， 他孤单，他沮丧，他灰心，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现象。所以 我是听过一些、神的儿女开 workshop， 很喜欢拿以利亚做得了忧郁症得了 depression 的例子哈、我想你们可能书上也看过也听过他们，因为他的确有一些的现象跟得 depression 很像、他要逃避离开人群、他想要躲到洞里面、socially withdraw， 这都是特点、然后爱睡觉，那以利亚爱睡觉是累的，跟你不一样、然后以利亚、不想活，哇，这是 depression 最高峰的一个特点，他不想活了。那以利亚不想活是因为是整个国家让他失望，他不是他个人情绪的问题，而且 depression 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应该是很持续性的，都是 depression， 不是你哪一天心情不好你就啊，我已经听过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真的是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觉得说他有 depression， 我说医生诊断过了吗？如果没有被医生确诊你是 depression， 你最好不要随便把 depression 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然后就告诉人家说我有 depression， 你害你自己也害你周围的人，而且会延长你走出来的时间，会恶化你目前 depression 的情形，那是人的自怜搞出来的。原谅我这么说哈，我们会有 depression， 一定会有 depression， 哪一个人会没有 depression？ 但是跟 clinical 说诊断说得了忧郁症，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如何克服自己的情绪，负面的情绪是每一个神儿女都要学的，那尤其是神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学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健康的而且 timely 及时的处理我的负面情绪，它会成为我这个人更大的伤害搅扰，也会成为我周围人跟着痛苦。所以你去看 depression 的这些article 这些文章、不光你患病的人很痛苦，有忧郁症的家人朋友越靠近你的人越痛苦，他天天被你负面情绪笼罩，他天天在这里碰踩地雷一样，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爆发，你什么时候突然不想活了，你什么时候情绪失控。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祷告主不要走到那一步、我们求神让我们在一开始我们的心，我们的情绪，我们里面负面的时候不要任凭它，我们的愤怒，为什么那么多人 anger 到最后出问题，会把妻子杀了，会把孩子杀了，你这是不能明白的事情，因为它就是让自己的情绪无限的扩大，继续的扩大。那有很多人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那的确是这个时代很可怕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到属灵的传承，下一代的教育，心里会焦急，因为现代人的抗压性，那个生命的成熟度、这种面对困难，面对挫折，面对拒绝，面对伤害的能力越来越弱、这种东西都必须在主里面来得到最强的这个力量来面对它。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学习、所以不要随便说自己有 depression、就跟很多弟兄也说他也害喜了哈，那天 还考过乔治呢，这个姊妹害喜，人不想吃饭啦、懒啦、浑身没劲啦、这些弟兄们说他都有哈。我说那你等着看吧，到了后期你半夜还会脚抽筋呢。有一次这样讲，有个弟兄、居然说，哎，余弟兄，我是讲真的，我半夜脚抽筋了。我说你脚抽筋跟他脚抽筋是两回事，你缺少什么维他命，人家是怀孕出来的、那这个我们就喜欢去、获得同情嘛，对不对、所以有的人留在 depression 里面不肯出来，因为他需要人同情，需要人了解，他自怜的感觉过重。 但是我一点没有轻看真正落在 depression 里面的，那真的是很辛苦，很需要同伴，需要祷告，需要靠着主的安慰力量走出来。我在欧洲，在很多地方，很多人来说，他说他们自己在 depression 几年都走不出来，后来因为持续的听主的信息，听主的信息，他出来了，借着药物都走不出来，靠着主的恩典走出来。真的，他是大医生，而他的医治是治本的，不是治标的，他是直接从我们生命里面加我们力量，用基督的替代，用荣耀的盼望，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把我们整个人提升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落在孤单这种里面 都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灰心、沮丧、受伤、疲惫，这种想要躲起来，这些 都可以了解，这是我们一个常人都会有的情形，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好不好？那么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神充满体谅，神最知道怎么样子来恢复我们，来重建我们。底下的几个点其实都很重要，那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就算你不是以利亚，但是你可能有类似的经历，那我也很希望从以利亚怎么样子被神恢复，我们里面 也摸到一点这个路。虽然神恢复我们的方式时间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的，就是 in his time by his way he will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在他的时候找他的方法，他会把所有的事情转过来变得美好。所以对神要有这样子的盼望。首先我们现在很快的把这两段的经文读一下，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他树下求死，说罢了，取掉我的性命，不胜于列祖。我们就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点点点，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大马士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slide， 我谢谢玉姐帮我找了一些 slide 哈。天使为他预备了水，然后预备了炭火烧的饼，那个这个都不是当场有的，都是特殊的，而且这个水可能是天上的矿泉水哈，而且是炭烧的饼，你看多体贴啊，还不是冷硬硬的饼啊，是炭火刚烧的饼，这些细节是都说出神的细微，而且里面满了这种最高的营养，对不对？吃了这个能走四十天呢地上哪一个饼可以做到这样子。好，那我们在这里看神怎么来恢复他，第一个，神非常体贴以利亚的心情，知道他这时候落在沮丧灰心疲倦的里面，所以神没有责备他你为什么逃，神有没有在这时候 stop 他，在罗藤树下就说不要再跑了，回去去高亚兰王，去高耶户，去高哈薛，不是去高以利沙。神了解他需要有单独面对神的机会，所以神没有在这时候责备他，要求他，或者又把工作交给他，神就反而差遣天使供应他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把炭火烧的饼，把水给他喝，一次给不够，睡着了再叫醒再喝，然后鼓励他， 啊，这是神，这是我们的主。其实行神迹啊，神迹发生，不一定要日头从西边出来，不一定要海水分开来。神行神迹，其实在我们生活，你用心很多地方，你可以体会到、揣摩到神的爱、神的作为。我曾经跟你们举过好几次，焦元年牧师在我们教会做的见证，那好几十年。他50多年前，他跟焦师母在休斯顿，焦师母做心脏手术，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多华人，手术完以后，焦师母什么都不想吃，那我非常能体会。我在纽约，我的体重掉到过110磅，因为每一顿饭送来，我几乎一口没吃的退回去，根本没胃口，那个麻药把你搞得反胃，所以焦师母一点都不想吃。那焦牧师说，你不能不吃，你刚手术后你需要养分。他说，那你要吃什么？他那时候讲了3件事，记得吗？白菜、白饭、白斩鸡，三白啊。焦牧师说，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这个？才讲完话没多久，外面有一个人走来走去，后来走进来，他发现这就是他们住的房间。哎呀，看到焦牧师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他从达拉斯开车200多迈，开了4个小时跑下来，听说他们在这里手术，老远跑过来看他，拿了一个牛皮纸袋，然后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开餐馆做不好，一直赔钱，我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没有营养品，就带了一点简单的吃的东西给你。等到他走的时候，焦牧师打开来3样东西，你看你们都笑了，哪3样？白菜、白饭、白斩鸡。他们当场眼泪下来，很简单的饭食，白菜、白饭、白斩鸡，我现在放在你面前，你会谢谢我吗？还是会啊。我以为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辣的，一定要哪一家的才行。他们说觉得那天好像在天上，在神面前吃这顿饭，知道神没有忘记他，神仍然顾念他们。弟兄姊妹，这是叫不叫神迹？所以以利亚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他虽然累成这个样子，可是这些东西他都知道神没有丢弃他，这就是在安慰他。神了解，神都知道，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不要说我非要这样子我才得安慰，你是把神限制在你的范围内，那你是神。但是神可以在很小的事，所以我说神恢复我们的方法不一样。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师母， 她真的是 depression， 长期的 depression， 她家里面的难处真的 是 你知道你都会觉得、很心疼他们。她那么多年都已经不想来聚会，来到聚会中也不祷告也不唱诗。那神那天就差遣一个小姊妹，那时候没有电话可以预约时间，直接去家敲门。她一开门看到这个小姊妹，那小姊妹说，方师母我不进来，神只是感动我来叫我唱一首歌给你听。他就在他面前唱了一首短短的诗歌，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就是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他唱完以后就是，师母你多保重，他就走了。师母一关门一直流眼泪，他说这么多医生这么多的方法解决不了他的 depression， 神差遣一个小女子让他知道神没有忘记他。他以为我这个样子非常不讨神喜悦，怎么当师母还 depression 成这个样子，情绪还糟成这个样子，神可以差遣一个小女子来安慰他。那弟兄姊妹要去揣摩，要去体会、要相信神没有丢弃你。也许你现在正在痛苦的深渊，觉得没有一个人了解你，孤单的不得了，神从来没有离开你。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啊，神没有责备他、而且差遣天使这样照顾他。第二个，神知道怎么样子把一个灰心绝望到顶的一个仆人把他从洞里面给招出来。他跑了40天钻到洞里面去，他就想把自己结束在哪，至少他不想见人。我在想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哈，关怀部门的同工如果被打发去安慰伊丽莎，要叫他再出来不容易，对不对？容不容易？不容易哈。但是神知道怎么把他造出来。那个大概的过程我简单讲一下，他一进洞以后神问他，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不光说进行式，指你现在在做什么，而且神是问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就在这里，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他底下就讲了那段话，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祭坛，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还要寻索我的命。接下来神说你出来，他不肯出来，他实在太灰心，他居然没出来。然后底下耶和华神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那个狂风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那是一个很狂，突然一下子大狂风，可能比台风比什么 hurricane 都厉害，那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自然的改变。然后突然大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这时候走出来，而且蒙着头出来。神再一次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好，我先把那个舞台剧的剧情简单的讲一下了哈。他就出来，他用外袍遮着脸，这些图并没有真的表达出，只是遮个手，但是他是用外袍把自己都遮住了，因为他知道神在这里，他要来遇见神。这是一个大概的过程。那我自己读经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神为什么前面 这三样事情要先发生，然后后面神对他说话，就居然把以利亚整个人恢复过来。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哈，我们以为狂风大作，突然大地震，突然火在那里烧起来，那个山里面哪里突然会有火，对吧？突然就是岩石里面烧起火来，这些东西大自然的景象，神的作为永远比不上人遇见神。所以在痛苦中真正能恢复我们的，不是听这个看那个说这个，而是我单独遇见神。弟兄姊妹，如果有任何人你现在在一个很深的难处、痛苦、绝望、伤害里面，或是你因为犯罪失败在很深的羞耻里面走不出来，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看见神的作为、听见这些见证，这些都重要，这不过像一个序曲，它是把我们引到神的显现，它是把我们引到我单独去面对神。你想想看，那个大风，圣经上说烈风，不是飞沙走石，他是讲奔石，山崩裂石，连山都崩了，那是一个多大的风，多么大的震动。然后突然变得安静，这个施布真说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清楚听见的 silence 可以听见，不是很矛盾吗？一个 audible silence 啊，这个形容的真好。我觉得有点像音乐哈。那当然我不懂音乐，万一讲错了，乔治你们纠正我一下。你说贝多芬的交响乐，当当当当啊，那个把你那个澎湃高昂带到高峰，轰一下子安静。当然那个安静休止符都是暂时的哈。那么在我们的经历里面，那么多的事情发生，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然后听见很小的声音，它其实是引起以利亚不光看这些神的作为，知道神仍然存在，神仍然是全能的神，他不光在加密山上降天火，他在这里一样用大自然告诉他说，我是神，你怕什么？但是这个时候真正叫以利亚重新得力是火后微小的声音， Still small voice。 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大有威严，能够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能够震动加里斯的旷野，能够让母鹿掉胎，能够让树叶所有的叶子都掉光，耶和华一说话全宇宙震动。他的说话可以那么大有威严，大有能力，当他小小声说话的时候，他一样满了威严，一样满了能力，因为是他在说话。所以对以利亚一个最大的安慰， 还不是这些外在的大自然的改变，知道神在，神不光在加密山上他在，在这里他也在。真正叫以利沙重新得力的是火候微小的声音，神对他说话，因为说话的神向他显现，他马上蒙上外衣出来，安静的站在神面前。而这个时候神第二次问他， What are you doing here？这是一针见血的问题。而就在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里面，神让以利沙和以利亚去面对。他一听神讲这句话，他就知道怎么回事。虽然他底下还是马上又重复了一遍，这个以色列百姓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祭坛，杀了你的先知，剩下我一个，还要 他们还要 来杀害我的命，还是一模一样。问题 Q&A 两次内容一模一样，可是境界已经不一样了。第一次他只是听，然后接着他看，接下来他遇见神。所以听见、看见、遇见这三个不同的层次。听见神问他，那时候他就马上回答，然后他看见神作为，但是跟最后他在最深之处，在信心里他遇见神，这是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需要单独遇见神，这也是为什么神容许以利沙、以利亚逃了四十昼夜，跑到何烈山，进了山洞，因为为他提供了一个单独遇见神的机会。在旷野里面，旷野实在是不喜欢，人都不喜欢，荒凉、可怕、黑暗、野兽吼叫之地、无人之地，但是在旷野里面却提供了多少神的仆人在那里单独遇见神的机会。雅各在那里遇见神，摩西在那里遇见神，大卫在那里遇见神，保罗在那里遇见神，今天我们读的以利亚也是在旷野里面遇见神。我们需要那种 personal divine encounter，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种个人的单独的神圣的与神的相会。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的力量。而且神的问题本身，我说过神问问题不随便问，神的问题是显明我们的情形，神的问题是要归正我们，神的问题是要提升我们，神的问题是要开启我们，神的问题都是非常积极的， 有目的。神问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现在在干什么？你大发热心，大发热心在动，你怎么大发热心？你的确大发热心，你的确大得胜，但是我问的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ight now and here？ 弟兄姊妹，这是神今天也要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你不要说我从前曾经很爱主，你不要跟主说，主我将来一定爱主，等我把孩子生完，孩子上了大学我一定爱你，等我退休我一定爱你，等我怎么样我一定爱你。我跟你说，你今天不能够抓住今天就在现在来爱主，那些都是空话，除非神怜悯，除非神怜悯。神在乎的是我们每一个的现在，所以神能够把他给招出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就是现在。然后接下来神赋予他的使命，神说你回去，高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对以色列国后来造成极重大影响的三个人，亚兰王哈薛、以色列王耶户，还要高以利沙起来接待他，接替他。就在他这么灰心绝望，当他遇见神之后，神没有叫他继续赖在洞中。我说过，神了解他，容许他先躲到洞中，但是神不会容许我们永远住在洞中，神要把我们再召出来。 A God of the second chance， 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君斯巴拉说，神岂止给我们第二次，不知道给了我们多少次，第三次、第四次，他说甚至 two million time， 只要你真心悔改、真心回来，神永远给我们机会。但是这个决定不是成为我们犯罪的一种借口，反正我犯完罪我再来认罪，我犯了罪我再来认罪，那个你是不认识神，神就不是这个样子对待你，神非得管教不可，因为你是故意犯罪，那个叫做故意犯罪。但是当你真心悔改归向神， 神 always give 我们新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让我们可以起来，让我们能够真正起来为神活。所以顺服神，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这就是最高的价值。所以神重新赋予以利亚使命，重新恢复他活着的价值。就我们这个人每一个的现在能够顺服神，做神要我做的事，这就是最高的价值。你不要给神设这么多的界限，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弟兄姊妹，你现在神在乎是你现在，你到底是不是爱神，你到底能不能说主我在这里，这是神在乎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也要扩大神所给我们的属灵的影响力。我在说你在洞里面你不可能影响别人的，除非神真的是啊，这当然那是例外的，这不在我今天的话题里面。你如果真的已经病到床上下不来，终身残废在床上，没有办法出去传福音，没有办法去教会服事，那神就叫你做个神国的祷告者啊，作为神家的那种祷告来影响神家，那是神特别的旨意。但是我们正常人，神都要我们活在人的里面，把福音、把恩典、把爱，就像刚才佳瑜的爸妈做的见证，佳瑜最喜欢的就是活出爱，让世人看见这边有一般人，在这里有光、有爱、有救恩，在这里有救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啊！要勇敢的去回去。所以你去追求自我的影响力，那是要被神击打的，那是叫野心啊！但是属天的影响力，它是被圣别过的，需要被扩大，需要被提升，这是教会都应该要有的啊！所以神要把我们从洞里面啊，不管你多痛苦、多委屈、多疲倦，那个洞神找出来；如果你是在安乐窝，神也要把你招出来啊！你硬是不出来，神就搅动阴潮。逼着你飞，如果神真的爱我们，还要让我们活得有价值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子的来带我们，要叫我们起来，要真正活得有价值。好，这是哈，所以我说软弱、受伤、疲倦都是真的，但是不能被他打倒。所以我以前常讲的那个疲倦的老鹰啊，在那个河上啊，在一块结冰的河上休息。那你看我那个下方的那个圆圈圈的图。有一个更明显的图，可是因为太大了我放不进来，就是老鹰在冰上被截住了，所以人可以来抓它。那当然有人是来救它，因为它整个被截住它飞不起来。所以在上面的那只老鹰呢，它就在那河上冰块上它也只是休息，结果后来溜溜溜溜溜溜到瀑布边，它要飞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飞了，整个脚被截住，粉身碎骨。所以软弱、疲倦、灰心、沮丧，难免的，神都懂，但是不能赖皮，一直在赖在上面不肯出来。所以我说这边软弱、疲倦甚至跌倒都是难免的，但是不能被他打倒，更不要停留在其中而不肯出来。该飞就飞，该出来就出来，该起行就起行，这是旷野里面的学习。好，那最后神非常注重现在啊，所以圣经里面啊，不管是神的呼召，或是他的应许，或是他给的命令要求，常常都是现在式或是进行式。啊，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都是用进行式的，不是说你从前或是将来，就是你现在。说出神在乎的，不仅仅是过去的曾经或是未来的将要，而是每一个的现在。因此我们对他的回应，不管是信心，不管是爱的回应，或是我们属灵的经历，也都应该是现在事，因为神所在乎的是现在。你怎么可能信心跟爱只用过去事呢？或只用未来事呢？应该是现在。不信你回家对你的配偶说，我过去爱过你。你如果不想吃饭，晚上不想睡觉，你回家就说吧。阿们啊。神在乎的，连我们人在乎的都是每一个的现在，对不对？所以老婆会问你，问到你90岁还会问你，你还爱我吗？这爱、信心、经历都是现在时，所以神在乎的是现在。所以我最后放那个图哈，大家看一下，我昨天临时画的。 他从加密山退到耶斯列，降大雨，然后耶洗别恐吓他，他就起来往何烈山跑。何烈山在这里都还嗅不出来，更低，跑得非常非常远，40天的路程，你想想看。但是神说起来，回去，回去哪里啊？回去亚兰，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今天是神怜悯，神恩待他，神继续用他，不然你的这一段跑，你不觉得是空跑，是徒劳吗？所以我们连软弱都要软弱在主里面啊！你要躲要逃，也要在主里面躲，主里面逃。他很可以就在上面找一个山洞，被恢复以后，他就直接可以去亚门。但是他就是啪啪啪啪，他就是觉得我要跑远，我太软弱，我太灰心了，我太不想理这些人了，所以跑得那么远，你要花那么多的功夫，让你再回到起初。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连我们软弱都需要在主里面。所以有人讲说 ，yesterday 是 history， 昨天像历史 ，tomorrow is a mystery， 明天是个奥秘，没有人知道，只有 today 是 present， 是神给的礼物，每一个的现在是神给的礼物，你要准备怎么样子的来用。所以我后面讲的这些的经文，我们现在回到背诵经文，我马上结束了。他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段话是讲到保罗他们当初在小亚细亚那里受到的逼迫，外在的逼迫环境让他们面临那么多次都要面临死亡。那死亡是人类处境难处中的高峰啊。那你现在你的失望、你的灰心、你的受伤，你都可以来取代这一节的经文。他成就我脱离那极大的痛苦，现在他还要救，我知道他将来还要救。他曾经救我脱离极大的灰心和绝望，现在他还要救，我相信他将来还要救。所以我说神是现在的神，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就是要叫他去。所以你看加拉太书二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每一个的现在都应该是基督。零后六章二节，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所以神不仅知道如何恢复重建我们，神更是现在的神，他在乎我每一个的现在。所以最后的结论，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现在与主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到底是不是在为着神而活着？我们唱373首，对不起，我忘了带歌本，你给我一本，谢谢。373首，我们唱2-4-5-3节啊。 条是李弟兄稍微改写过的诗歌，我想是一个经历非常深的一个表白。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都盼望这些难处，眼前的这些痛苦赶快过去，但是他提醒我们，我们到了天上就没有这些了，再也没有这些了，只有在地上还有机会来为他受苦，来经历这些孤单软弱无助的情形。他说，主啊，我求你怜悯我，让我充满你的爱，不顾一切的愿意为你生活，免得你的仆人今天急切望将来，将来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又会后悔今天错过。所以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你完全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你不要我们持续的活在洞中，藏身在 comfort room， 你要让我们出来活在你面前，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赋予我们人生最高的价值里。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那位现在的神，我们若曾爱你，永远应当是现在。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愿意更新对你的奉献，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自己来擦干我们的眼泪，来除去我们里外的捆绑，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继续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因着在基督里，能够让这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谢谢你，特别安慰所有在这里在线上正在软弱痛苦灰心沮丧中的人。主啊，你亲自来安慰来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